上次我们说就是第一课圣经是权威的时候，还记不得就是有一句话我们说要训练自己经常去讲的是什么话？对，圣经说什么，圣经上怎么说的。 OK， 所以我们每一次课都是有一句很简单的话语训练我们自己去想上次是圣经说什么。所以这一次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恩典救恩的时候，我们要训练自己说什么呢？上面那一句话在第二课下面，要训练自己，对，我们配得什么呢？ OK， Kevin 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好像应该用意思就是我们是罪人，不配那个。
哇，非常好，很好。韩国胜，你这句话我配得什么呢？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配得什么都不配，就是我们配得一些东西的。我们希望读完这一课，这个是告诉我们就是去定义什么是恩典。OK， 什么是恩典？你们有没有一些 ideas？ 什么是恩典？
得到的好处，
你不配得到，但是你得到了。
对。
是吧？
对，这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配得到，但是得到了。非常好，今天我们就是通过一起来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对，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我们通过读这个故事来一起来思考救赎的恩典这一个话题。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我请一个人读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想这个问题，也是说这段经文说什么，这段经文重点是什么。要理解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要再把这个故事放在上下文去理解。所以就是我们不仅仅读11到32节，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浪子的比喻。我不知道你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什么浪子的比喻，对不对？通常把这个题目放在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觉得这个重点好像是讲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但其实这段故事的重点是这个父亲和大儿子怎么样对待这个失而复得的小儿子，这两个态度在比较。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就是我们先读15章1到2节。第一页你好不好读一读15章1到2节。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OK， 告诉我这两节说什么？
说这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
议论谁？
议论耶稣。
议论耶稣什么呢？
说他接待罪人同和还和罪人吃饭，是吧？
对，这个除了议论，你还能不能看出一些什么感情、情感在里面？
就一般人都那个可能会原谅这些耶稣的。
对，那你觉得这个法利赛人在这样子议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什么思想活动在这里面呢？
不理解，
或是甚至就是说觉得耶稣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世俗的概念是说你应该就是跟好的人都在一起，
近朱者赤。
OK， 我们就感觉一下这个情感，然后我们再。去今天我们的故事是11节到32节。OK， 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就是画下来，就在我们读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给你最大亮光的那一个词或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先把它画下来。OK， 我可不可以请王斌读一读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耶稣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廪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哇，谢谢，谢谢把这个情感和人物的都读出来了，对，我觉得非常感谢，好不好？下面就是分成三组，就是王斌和苏沈一组，就是你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大儿子，你们是大儿子，感受一下这个大儿子他的心理活动。他的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大儿子上面去理解这个大儿子。OK， 邢红和玉燕，你们是小儿子，不好意思把你们两分开，我很不想。OK， 啊、，Kevin 和台国胜，你们是父亲。来，换一下，就是你们分别把自己就是放在这个小儿子角色上去理解，去想这个小儿子，然后就是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就是分别从这段新闻当中去读小儿子的，就是观小儿子的去体会，然后也是父亲，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回答的是父亲，关于父亲的问题，你们要回答的是关于小儿子的问题，你们要回答的是关于大儿子的问题。 OK， 我们现在就是用15分钟。 OK， 你们可以出声，不需要安静，你们就是我们希望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自己去体会，就是神在这里所表达的。OK。
给你看看最后他会怎么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先回去把那一段关于父亲的再读一遍经文。
对啊。
或者关于大儿子、小儿子的。
就是他也为爸爸工作，就和爸爸工作的人说，他也很辛苦。
父亲组都回答完了，回答完了吗？
基本上完，
差不多了。小儿子呢？
不一定正确。
没关系，小儿子呢？ 大儿子呢？
好的。
OK。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我们现在是一起来，就说，来看看，就是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路加福音，这一遍读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哪些词，就说你第一次读的时候，哎，好像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或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哇，你以前读了很多遍。但这一次，因为我这次再次读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多地方，哇，我发现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样。OK， 我请邢红，好吧，你就是对你把，希望就是把这个感情和角色给读出来。不用比较，不用比较。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再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哇，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儿子 ，OK， 小儿子向父亲提出了什么要求？嗯哼，这个要求你觉得合理吗？
也没什么病，
说得过去。
他们以前分产业，
因为他觉得是他应得的。
他说是应得的，说我提前得到嘛，就是说也不是说特别好，但
他也没有说把家业全霸占。
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如果一个儿子这样提出来，
特别过去的传统是
对，
是吧？
对。
嗯哼，我相信今天，即使是今天，也不是一个特别。OK， 我们。OK， 你看到就是说他说这个要求的是他说把我应得的。他认为这一个是他应得的。
如果他要是给他父亲干活，可能是
应得
的。
OK， 应得的。你们要以小儿子的思维，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从小儿子的角度来看。OK， 为什么小儿子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家？
因为那个自己想自己做主。不受约束。
预言呢？
不知道，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前面说什么，不知道什么。不过看他这样，就是那 小罪孽。
嗯 ，OK， 对，因为这里也是说猜想，就是从他的举动里面猜想 ，OK， 小儿子怎么样用他分到的财产？
嗯，
浪费。
对，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在后面就是那个大儿子就是说，就是责备那个小儿子的时候，有没有三十节有没有提到？对。就说明他生活很迷乱，对不对 ？OK， 嗯，小儿子最后沦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想吃猪食，不能
吃肉，
什么都没有。
穷困潦倒。
对，穷困潦倒，还有呢？
没东西。
给人当雇工。
对，然后呢？连
东西都吃不上。
都吃不上，对 ，OK， 小儿子是怎么样觉醒的？对，这里用一个词就是他醒悟过来，他突然间好像是一辆光照在他心里面，他醒悟过来，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OK， 他想到什么？他想到回家，为什么他想到回家呢？
家里还有人在爱他。
因为他觉得自己回家做故宫。待遇也比他现在的情况好得多。
对。
起码有猪吃。
哈哈哈哈哈！家里的故
宫里面可凉有鱼，就是。对 ，OK。然后他接下来怎么做呢？他是这么想的，但是他的行动是怎么做的呢？
就回家
了。OK， 就回家了。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忏悔。他知道怎么忏悔。
对他跟父亲说什么预言？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你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当
主公吧。OK， 从他对父亲说的这句话和他要财产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有没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有啊。
什么对比？
他原来就是肯定是理直气壮的要财，人觉得自己应得的。
应得的，对不对？
现在就是很，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了。只是做一个故宫就可以了。
对，然后他说了一个什么词？
我不配的。
我不配的。我不配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词体现了这个小儿子一些什么变化？对，刚才太过圣说了一些预言，小儿子们，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小儿子们的变化？
他找到了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
变化就是回来，
回来，而且他
小儿子现在知道辛苦啊，生活
了
辛苦，
靠自己很辛苦。
以前什么都是是吧？事情都应该现在。
那为什么他在这里说了一句"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呢？
因为他得罪了，他犯罪。
你呢？就是你，就说你站在这个小儿子的位置上，你体会一下，就说他当时的态度、心情，整个变成什么样？
变成很自卑，决定从一开始就决定顺服，觉得自己就是。太错了，因为他把自己认为该得的都已经拿走了，就都挥霍光了，这些自己已经犯了太多的错了。
嗯哼，所以在这里他到父亲的面前悔改，你刚才用这个词悔改，他回家悔改，对不对？他的他是有行动的。 OK， 好，小儿子们，你觉得这故事中的小儿子代表哪些人？代表没信主的那些人。
代表是就是我们犯了罪，然后真的知道，但是他终归他是回家的，说明他是死的，他信了。
OK， 那你能不能就是用比较完整的话，就是说代表了一些什么人呢？你怎么去了解这些人呢？
改邪归正，悔改
的。改邪归正，悔改，悔改的。玉燕，你呢？
我觉得就是代表
OK， 好不好？这样子就是啊、我加一些词，然后你来补充。OK， 小儿子代表了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的一种人。
曾经迷失，迷途的羔羊。
迷途的羔羊，现在呢？
现在
找到回家的路了。
对，小儿子他并不是代表所有人，是不是？
不是
代表所有的罪人或是所有离家出走的人，他代表了一些对
知道
自己错了回家的悔改的人，对不对？他是代表这些，他代表悔改的罪人。 OK， 我们看父亲啊、刚刚来的，我们刚刚是在就是啊，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然后我们分开三部分去讨论这个故事啊。刚才就是我们分成三组，然后就是一组是小儿子，一组是父亲，一组是大儿子，所以就说他们分别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站在这个角色的去看。OK， 父亲。OK， 然后如果就是说你不是很熟悉这个故事的话，每一个问题后面有一个经文，所以你可以马上读，就说看看那节经文，这样可能会帮助晚来的弟兄姐妹。OK， 父亲们，父亲怎么样对待小儿子的要求？
产业给了，分给他。
OK， 有一个细节你们没有读出来，只分给他吗？
分给他们。
他们
大儿子都给了。
对。他并不是只是说 OK 把就答应小儿子，他是分给他们，
他们
对OK 父亲为什么允许小儿子出去经历迷失呢？
尊重他选择吧。
OK， 尊重他的选择。 OK， 父亲们呢？这里唯一的两位父亲
让他自己做选择嘛，就是说那个，然后他可能会有更深的认识。
OK， 还有没有别的？
知道他将来会悔改。
我觉得不会吧，
会
他当时让他走就是尊重他的
错，让他们有选择，
让他有自由选择的
权利。OK。
但是这个不强迫的。
OK。
非得，就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
OK， 让希望他通过这个经历
自己
认识到。希望他自己醒悟。 OK， 有没有其他你们读了这个故事有没有补充？你感觉你猜父亲为什么允许小儿子经历迷失？
而且我觉得父亲也觉得强扭的瓜不甜，因为即使强迫他不给他让他待在家里，他的心已经要出去了，觉得
就让他最终从内心那个受苦，就是让他最终不仅仅是给设于这个权威或者什么的
关键出不去，永远出。
OK， 父亲很想他心是从心里面去顺服的。OK， 其他人有没有想到什么？怎么样看出来父亲关心离家的小儿子呢？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什么？
就是很远就去接他，对不对？
在那看一下。
对，每天就去看。
对，
然后回来之后抱着，又亲又抱的，又搂又抱。
对对对，他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很远，他父亲就看见。就跑过去，你可以看见这个父亲 真的是在等待，很迫切的在等待。他虽然允许他离开，但是他心里很迫切他回来。有没有体会到这几个词，这几个词能看出来父亲的这个心？ OK， 父亲怎么样对待回家的小儿子？
那个洗的衣服上好的杀牛，
最好的 OK， 还有呢？
庆祝。
对，庆祝就是开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对 OK， 啊，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呢？
不容易。
不容易。
父亲的角度听见
了。还有没有就是？那个我知道你们女儿都很乖呀，所以就是可能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做父母你没有，就说你们都是父母除了我以外在这里，就说你怎么体会这个？
那个父母嘛，不管他做好坏总是爱他们的，是不是？
嗯哼，
我们喜欢都是知道又得嘛，反正那个心情就不一样。
不一样。
嗯。原来就觉得就是别再回来又得到了。
对，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到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感觉，比如你总是去指引他做什么，但他总是不做，但有一次他突然的误到这个。嗯，回头的时候，真的心里会有非常感激的那种。
哇，这个父亲，这个故事当中，父亲代表谁？
谁？
异口同声。OK， 好，我们马上到大儿子，因为我们时间不多。OK， 大儿子一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跟
父亲。哎，对，跟随父亲没关系。嗯哼。还有呢？
一直跟父亲在一起。在家里生活很舒适，什么都有，然后给父亲做工。
对，对，大儿子怎么样对待回家的弟弟？
嗯，很生气，而且就是对他回来一点都不欢迎。父亲对他那么好，他也很嫉妒。
OK， 他不肯参加。就是欢迎他弟弟的这个晚会，对不对？
就是他不满。
OK。
对弟弟也不满，对父亲也不满。
OK。
他的心和社会一
致，他觉得他不合适了。
OK， 你猜为什么哥哥这样对待弟弟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苏珊让我说了，苏珊他自己不说。要你说吧，这个。
对，我就是认为他是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还有呢？
觉得他应该得到
更
多。
OK。OK， 不公平。
对。
为什么他觉得不公平呢？
他觉得他弟弟那一半财产已经拿走了，回国掉了，回来的来跟我分这块的财产了。
但是你要是大的钱花的，
所以他考虑的是自己，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而且他觉得他一直做的是好的，就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奖赏，该得到，没有得到更多的奖赏。可是弟弟呢，做的一直是不好的，反而得到了，就是说得到，因为最好的都要给他，反而好像一直要的是不好的，反而
肥牛肚，
对，
肥牛肚，
对对。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思考一下，一刚开始的时候，小儿子说，给我应得的。一刚开始的时候，哥哥没有说这句话，给我应得的。到最后故事结束的时候，小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但是这个哥哥的潜台词是什么？
你是不配，
我没有得到，我配，我应得的，有没有这个潜台词？所以你发现就是这个应不应得，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他心里面是不是，他为什么生气，他为什么嫉妒，对不对？他就说我应得的，我没有得到，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不配的，你得到，对不对 ？OK， 这一句话，这一个问题很关键。一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大儿子，他有没有明白父亲的心意？
没说。
没说吗？只是没说吗？
不理解。
为什么不理解 ，Kevin？
因为
因为他的思想境界没达
到。对。
他是
理解力没有
问
题。那是光是理解力的问题吗 ？OK， 他比较笨，脑子不好。
没有，因为
每个人都有罪性。还是觉得我什么？
因为他没有站着，
他还是
高的，对，
所以我是罪人嘛，所以这也就是罪性的表现。
但是我已经尽心尽力的服侍，为什么我没有的？
对呀、啊，他就要遵从。
一般的人都会
有，
是吧？
没有站着父亲的角度
去表现，
去理解这件事。
我觉得他很骄傲，
而且他觉得是。就是你说的，他觉得自己就是应得的，就是他觉得父亲的这种奖赏应该是按照这个你的行为来得的，就是说他不配，你为什么给他？他不理解，他觉得好像应该是按行为，不是得福于，
应该按劳分配啊。
那你觉得这是本，是吧？你觉得你做的好，就能得到，做的是吧？做的不好就不应该得到，他就是出于行动。对，免得有人自夸，他可能就是有点自夸。
OK， 还有没有别的？
他没有感恩的心，其实他父亲对他的爱，他一点都没体会到，他没有这种感恩的心。
对，
他父亲说：“你跟我在一起，一切都是你的。”这种他自己没体会到，他没体会到这种，他们也没对这父亲表示感恩，反而觉得父亲对他太不公平。
对，所以我想启发大家。就是说他到底是因为没有站在父亲的高度呢，还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谁？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站不到那么
高。
他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是因父亲对他有恩
惠。他我想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哎呀我替你做就替你做，那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儿子。
不是，平常是他平常已经给他已经看不到了，这就是应该应该
对。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到底是就这两个儿子谁配得呢？
谁也不配。
谁都不配。这些东西是谁的？
父亲
的。父亲有没有权利要给谁？不给谁啊？有没有权利啊？
有。
只有当我们认为我应得的，这个是我的，我才会觉得不公平，愤怒，对不对？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看清这两个儿子，就是说在家的那个反而到最后心离父亲很远，离家的那个反而后来心跟父亲很近。所以当儿子代表一些什么人呢？
代表不归代
表，不是代表，但是
不感恩的人，
骄傲的人，也可能包括经历，就是对圣经很理解的，但是不认识神，不亲近神，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恩典，或者没有谦卑下来，认识就是用心认识神，明白神。
OK， 那我再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大儿子有没有代表一些基督徒？代表一些怎么样的基督徒？
自信、
依
然、骄傲。
觉得已经
做了，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的释放，应该得到很多的回报，但是呢，
对，大儿子还有没有代表一些不欢迎？
心不欢迎罪人
悔
改，
对，
没有爱，
对，
里面没有耶稣的爱，
对，我就挑战一下大家，因为这个故事，你很浅，你也可以放在这儿，但是你很深往下的话，会不会代表今天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一起很舒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想的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事情一样的，但当别的进来的时候，好像是打破了这种平衡。然后变得很乱，很多起出来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心里面开始就不舒服。会不会代表一些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不愿意传福音，不愿意不欢迎罪人悔改？ 完，我只是就是提出来，因为我们又回去第十五章一到二节，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OK， 王斌，你再读一读十五章一到二节，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个故事？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从他们吃饭。
OK， 所以告诉我，在这里面，谁是小儿子，谁是大儿子，谁是父亲？
耶稣
是父亲。
法利赛人和文士。
大儿子。罪人是那个小儿子。
对，反而这些法利赛人不耻的罪人，愿意听耶稣的讲道，挨近耶稣，对不对？但是这些一直在神的家里，是神的选民，甚至是教律法，很懂，好像是很懂圣经知识的人，反而说什么？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我把这个故事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故事有太深，就是有很多，嗯，就是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再继续的，嗯，去默想这个故事。下面我想问，你是谁呢？
嗯，
或者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当成了父亲，觉得我们有能力救人。OK， 你是谁 ？OK， 如果再有时间的话，我会继续问大家，就是这故事对你的心说什么？就是今天最震动你的心的，就是让你有最大感受的是什么？有没有一点有谁说一说的？如果你就说。不配，有没有别人？这一周我们的背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OK，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不管我们做多长时间的基督徒，都希望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的确信，我配得什么呢？我配什么呢？不光是一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还是十年，我服侍了十年，在教会里服侍了十年，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是最容易成为大儿子的。所以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希望我自己总是在神面前说：“我配得什么呢？我真的配什么呢？”所以，嗯，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靠什么得救？靠着什么得救？
靠神的恩。
对，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桥梁，但是靠着的是什么？
是神的恩典。
OK，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不会游泳，我掉到池塘里面，我不会游泳，我拼命在挣扎。我拼命在挣扎 ，OK， 这是我的一种状态。我这个时候我需要被拯救 ，OK， 我拼命挣扎，对不对 ？OK， 然后 Susan 从岸上经过，这跟我都一点都不认识。Susan 一从岸上经过，看见我拼命的挣扎的时候 ，Susan 马上伸下手，然后说：“哎，你捉住我的手，我把你拉上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恩典。但是。怎么样这个得救这一个过程成为就是说完成呢？
你得向大家的
对
伸出手。
OK， 请你伸出手。
我得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个就是完成了得救。但是这个过程，我拼命的挣扎，我拼命的伸手，如果没有这个手，我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我信心再大，如果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我能得救吗？不能，不能。 所以连我的信心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主耶稣做了一切。所以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 OK， 再来一个，我们为什么得救？神的恩典。 OK， 所以就是这是今天我们蒙主训练第二课，救赎的恩典，我配得什么呢？ OK， 这是背诵的经文，然后再次来的时候头五分钟我们要一起来背诵经文。 OK，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